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新闻热点节目。今天是2024年12月20日，星期五，农历11月20。我是主持人陈涛。
我是主持人 Adeline。
下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哈。今天的第一条新闻呢是华州州长提出适度财富税，以帮助填补120亿美元的预算缺口。那这个事情呢是关于我们整个华盛顿州的一个州一级预算的一个变化和未来的一个可能出现变化的一个方向。那么这个变化呢是为了应对2029年以前州预算高达120亿美元的缺口。现任的州长杰伊英斯利在周二上午发布的预算提案中提出对华州最富有的居民征收 1% 的财富税。作为英斯利在任在州长任期内的最后一项重要职责之一呢，他向立法机关提出了2025至2027财年的预算建议。在提案中，他敦促议员们避免通过削减预算让低收入的华盛顿居民承担填补预算缺口的成本。那英斯利就写道，在立法者考虑如何弥补这一巨额预算缺口时，我敦促他们汲取过去的教训。当时的大幅度削减预算导致了数百万辛勤工作的华盛顿人承担了代价。现在不是退缩的时候，而是坚定地推进我们的承诺。英斯利的提案建议对州内最富有的3400名居民征税，以保护医疗、教育、气候行动和交通等领域的投资。超级富豪将对超过1亿美元的财富支付适度的1%税。该税在实施后的2年内将募集34亿美元，4年内将募集103亿美元。英斯利指出，华盛顿州是全美税收体系最不平等的州之一，低收入居民所承担的税收负担是富裕居民的6倍。通过征收财富税，州政府旨在减轻已处于困境中的人群压力，弥补预算赤字，保护公共服务。他指出，在经济衰退周期内，预算削减曾对州内的行为健康系统和教育系统造成了长期的负面影响。英斯利在预算提案中说，这一改革确保了那些在经济中受益最多的 0.0004% 的人群公平地为我们的社会安全网和保障系统贡献一份力量，以确保我们所有人都能安全、平安、健康和有保障。根据提案呢，财富税将创造一种可靠的收入来源，大多数居民将永远不会支付，甚至不会认识支付这种税该税种的人。另外呢，英斯利还提议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企业，暂时提高商业与营业税，从2025年10月到2026年12月，税率将上调20%。从2027年1月开始，税率将永久性提高10%。这项变化将大约影响到2万家州内企业。该税收提案预计将在4年内募集26亿美元。符合小企业税收抵免标准或收入低于当前纳税申报门槛的企业将不受影响。不过这些呢，只是州长英斯利的提案，即将到来的立法会议上，州众议院和参议院将负责最终敲定预算。如果华盛顿州实施财富税，那它将成为全美第一个征收此类税种的州。以上这条新闻呢，就是提到哈，华州未来几年在2029年之前可能会面临高达120亿美元的这个财政缺口。那财政缺口是怎么形成的呢？实际上说一句简单的，就是类比我们个人的生活，就是比如说我每个月的工资收入不足以支持我每个月的生活开支，那么就形成了缺口。那么政府的这种缺口呢， 比如说像联邦政府就可以通过发行这个美元债券，然后来向美联储借钱。实际上就是这个也是这几天在美国的这个联邦国会层面正在争吵的一个，是不是要提高债务上限什么的。所谓的提高债务上限，就是国会允许联邦政府再去向美联储借钱。那么联邦政府可以一直向美联储借钱，但是对于州政府来说，他就不能这样做。他需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州财政这一级需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持一个收支平衡，这样你才能够有多少收入，然后花多少钱，量入为出。但是呢，很多的一些州里面的一些特别是涉及到一些社会福利啊、社会保障的一些计划呢，往往都是在不断的扩大的。但是呢，因为这些年哈，尤其是疫情以来，整个华盛顿州的一些财政收入实际上是下降了，所以就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财政出现缺口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根据州长预算办公室的数据啊，2025至27年的预算，如果要维持现有的水平，也就是现有的一些社会保障啊、社会福利啊、对低收入家庭和人群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政策不变，那么需求的总增加额为115亿美元。那预算术语中的维持现有水平呢，其实就是指的支付现有的这些法律框架所规定的各种项目所需要的资金。比如说服务近200万人的社会和健康服务部就需要30亿美元，用于满足低收入人群的现金援助需求，以及为越来越多需要家庭护理、成人家庭护理辅助生活设施和养老院服务的人群提供支持。那都是帮助一些低收入人群群体，或者是一些生活存在困难群体的这样的一些需求。此外呢，像儿童青少年和家庭部则面临2021年通过的儿童公民起步法案的开支压力。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扩大并保障了低收入家庭使用州资助早教项目和补贴托儿服务的机会，同时新增托儿名额并扩大了服务范围。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些这个低收入家庭可以去申请来自政府的一些，比如说是一些幼儿园的一些费用啊，这你可以，因为现在这个费用非常高啊，比如一个小孩子可能动辄就是要1500-2000美元一个月，就是去上一个幼儿园。那么政府的这一系列的资助呢，可以是大幅的降低这个家庭在这方面的一些开支，给予一定的补助，那么让孩子呢也都能公平的去到幼儿园开始一些早期的教育，同时间让家长呢也可以减轻这种财务的压力。那像此外呢，像商务部呢，因为这个地产文书费用的下降而请求额外的4.03亿美元的资金，以维持诸如比如说修建这个供无家可归者安置的紧急避难所的资助、临时租金援助和支持这个无家可归青年的项目。由于房地产销售的疲软哈，预计到2027年这些费用将产生5.05亿美元的收入，而此前的预算呢是计划是需要9.08亿美元的资金，所以就是之前计划是按一个比如说房地产市场比较景气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做的一个计划，也就是但是实际上按现在最新的对于市场的这个评估呢，那房地产的这种交易所产生的税收呢不足以支付相应的一些这个支出，所以在这一块呢也产生了一些缺口。那么还有一项呢是州社区与技术学院委员会则会请求额外的2.105亿美元的资金，这源于2000年通过的第732号倡议案。该法律要求为教职员工提供年度生活成本调整，在2025年的7月1日调整幅度为 4%， 2026年的7月1日调整幅度为 2.6%， 那除非修改法律啊，否则这些调整将按计划的执行。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一个州财政紧缺的一个背景啊。那最近我们还有一条消息，就是说这个州政府也开始计划压缩一些开支，比如说是暂停一些非必要人员的招聘啊，然后去暂停一些这个差旅费用啊，甚至是在讨论对于上面提到的一些这种扩大开支的项目的一些延缓或者暂停。那么一切呢要等到明年的这个州议会进行讨论。那么这个也可能是未来华州要迈出这个保证财务平衡的第一步，一方面是开源向大富豪征这个征税，然后另外是节流啊。这个限制一些开支，所以我们后续还会继续关注这个华州财务的一个最新情况。
好的，感谢刚才陈涛的报道。那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的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的标题呢是西雅图最富裕最穷社区收入的差距高达10倍。那么在去年呢，西雅图变得更加的富裕。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雅图的家庭收入中位数达到创纪录的121,000美元。那东区的其他社区呢，甚至更为富有。事实上呢，这个 Sammamish 这个区域的家庭收入这个中位数达到了239,000美元。那在所有人口至少为65,000的美国城市排名呢，他们在美国城市中呢排名第一。那么很显然呢，那这个 Sammamish 这个地区呢，并非是所有人都是生活富足的。那新发布的这个人口普查分区数据显示呢，西雅图和金县的这种各社区之间存在的非常巨大的这种收入差距啊。我们先来看一下金县最富裕的地区。那这里呢有15个地区是并列第一的，因为美国人口普查局呢对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设置的上限呢是25万美元，而金县呢近500个人口普查区中的15个地区都超过了这一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在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呢，金县近500个人口普查区中有15个地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超过了这个25万美元，而且呢另外有15个地区的中位数呢它是低于5万美元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就是在金县的这个家庭收入中位数他们是差距非常非常大的。那西雅图的两个超高收入地区呢，分别位于这个 Laurel Hurst 和这个 Montlake 为主延伸至这个 North Capitol Hill 这个地区呢。那其他的13个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呢，他们超过25万美元的地区呢，基本都位于东区，包括像这个Yarra Point 还有这个贝尔维尤的部分地区，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这个 Sammamish 的大部分地区，还有 North Redmond， 然后 Woodinville 南部以及 Mercer Island 这大部分地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Medina 在大西雅图地区呢，它可以是被我们公认为最富裕的社区，它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呢略低于25万美元为249,700美元。那么 Medina 所在的这个地区呢，它的人口普查区是32个家庭收入中位数在20万美元至25万美元之间的这个区域。那这些区域呢大部分都位于东线还有金线的东部。但是西雅图呢有7个这样的地区，包括这个Broadville, Blue Ridge, 然后 Woodmere, Ville Ridge, Ravenna, Green Lake, Magnolia, 还有 North Capitol Hill。那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呢，是指一个家庭收入分布的终点，即一半的家庭高于这个数字，一半的家庭的收入呢低于这个数字。那在收入光谱的另一端，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呢，有15个人口普查区的家庭收入中位数是低于5万美元的。那其中12个呢是位于西雅图，然后大多数这样的地区呢都位于大学区那里学生集中，然后许多人的收入很少或者是没有收入。那金县家庭收入的中位数最低的地区呢位于华盛顿大学校园的西侧，为25,100美元。那该地区的这个家庭平均年龄呢为19岁，那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未婚，且100%的家庭呢为住房户。那我们也看到只有住在这个校外住房的这种大学生才会被纳入此数据中，因为人口普查局的收入数据呢是针对家庭统计的，而宿舍呢它被视为这种集体宿舍而非家庭，所以呢在校外住房的这些大学生呢他们是不被纳入这个数据集中的。那大学区以外的西雅图收入地区呢有5个，其中呢家庭收入中位数最低的地区位于西雅图的中国城地区，那他们的收入中位数呢约为37,800美元。那另一个地区呢位于这个 Pioneer Square， 那中位数略高为39,100美元。那另外3个西雅图的收入区呢分别是位于这个杰斐逊公园和退伍军人医疗中心以北的这个 Bacon Hill 以及 Bitter Lake 北端，以及这个 Harvard Homestead Park 附近的这个 North Gate。 西雅图以外的这3个家庭收入中位数呢他们都低于5万美元他们分布于金县的南部，分别是这个 Federal Way 的北端和肯特的西部以及奥本的北部。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家庭收入包括家庭中所有成员的收入，那不管你是否有亲属关系，只要是年龄在15岁以上，那收入的 主要部分是工资啊，但是也包括比如说利息啊、股息啊、租房收入啊、版税、公共援助啊、残疾补助以及这种退休收入。那退休收入呢，其中也包括比如说这种社会保障金和养老金等等。那由于家庭收入是包括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因此呢，拥有两个或者是更多工作成年人的大家庭呢，通常会比独居者的这个家庭收入更高。那即使呢独居者的薪资很高，那也意味着像西雅图中部这样的独居者比例较高的地区呢，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可能比较低因为更多的家庭呢他们只有一个收入来源。那这些收入数据呢是通过过去五年的这个数据的平均值计算得出的。那换句话说呢，最新发布的数据实际上是对2019年至2023年这五年的这个一个平均值。那人口普查局使用5年平均值来增加这个样本量，从而提高对较小区域这个数据的准确性这也意味着这些数据可能有一些滞后。那即使他们是刚刚发布的那当然呢，西雅图许多地区的收入很可能比这些数字显示的更高。那我们通过刚才的这则新闻，我们也看看，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总体来说，在过去的这五年期间内，西雅图人民是变得更加富裕了然后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像Bellevue 啊，还有这个 Sammamish 呀，还有比如说像Mercer Island 呀，然后 North Redmond 这些地区，还有 Woodinville 这些就是我们传统大家都就是我们传统观念里边这些相对比较收入比较高的地区呢，他们的收入还是非常非常高的。我整个的这个我觉得西雅图收入这个高收入和低收入的这个分区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变化的但是呢总体来说大家的收入都是有增长的。那么我们也通过这次新闻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到像 Sammamish、Bellevue 这些高收入的地区呢，他们拥有的这个家庭收入中位数呢高达$250,000以上然后他们享有着这个顶尖的学校、优质的这种公共基础设施，还有这种完整的社会服务。那这些地区呢，他们通过更高的这种税收呢也推动了社会的繁荣。我觉得就像一个圈一样富人他们本来就很富，然后通过税收他们就像一个循环一样，他们会变得更富。那比如说像低收入地区呢，像比如说中国城地区，还有这种Yasser Terrace 这种地区呢，因为他们本身资源就比较有限，他们的教育资源也在下降，他们治安也有问题，还有这种基础设施老化这种各种各样的挑战。那这种收入分布的不平衡呢，也是导致了这种区域之间发展程度的一个很大的差异。那我觉得这种地区他们不仅是压缩了这种家庭的生活质量，还限制了比如说这些区域通过经济发展去实现这种逆袭的可能性。那地方政府呢，我觉得我们西雅图政府可能需要重新审视这个资源分配政策。那比如说通过对中国城地区，还有这种还有 Esther Terrace 他们这些地区对他们加强一点投入，然后引入一些补贴，然后改善一下基础设施这样的然后这样的举措吧，可能可以缩小不同社区之间的这种生活水平差距，然后促进各个社区他们之间的平稳发展。好，那么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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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的，欢迎回来。那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 那我们继续。
我是主持人，对，我是主持人陈涛。那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第三条新闻第三条新闻呢也是跟我们西雅图的一家本地的企业巨头有关的，那就是星巴克。那从今天呢开始呢，这个星巴克的部分门店的咖啡师从今天上午开始又举行了开始罢工了。对，我们西雅图的又一个巨头又面临这个罢工问题的困扰了。 那这个呢是根据西雅图时报今天的最新报道啊，星巴克全国各地的工会门店的员工计划从周五上午开始举行一系列的罢工活动，那包括今天下午在这家咖啡巨头的西雅图旗舰店举行罢工，代表门店的员工的工会星巴克员工联合会准备将罢工持续到圣诞节前夕。工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说，罢工将在一年中最繁忙的日子里袭击公司最优先的三个市场，包括芝加哥、洛杉矶和西雅图。工会和星巴克公司呢于本周二举行了今年最后一次预定的谈判会议，会前呢员工授权举行罢工，使工会有权在必要时召集罢工。同一天呢，工会宣布位于星巴克总部的索多储备店的员工投票决定加入工会。工人们呢并没有立即离开工作岗位，工会表示预计罢工将与日俱增，到平安夜时将影响数百家门店。位于西雅图 Capitol Hill 的Reserve Roastery 是星巴克高端门店系列的旗舰店，其工人计划于周五下午三点举行罢工。据星巴克称啊，一万多家门店中有十家没有按计划在周五开门营业。工会表示罢工的起因呢是因为合同谈判缺乏进展。据工会称，星巴克曾经承诺在今年达成协议，但未能如愿。星巴克呢此前一直被指责从事反工会活动。工会称啊，公司关闭了一些门店，而不是让他们继续作为工会门店。公司将此归咎于租约到期、设施限制和公共安全问题。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呢，于2023年12月提出申诉，希望星巴克重新开放这些门店，其中有八家是位于西雅图的。不过呢，这个工会和公司之间紧张的局势，在今年早些时候一度是有所缓解的。工会和星巴克呢，于今年2月的时候宣布，双方将致力于在今年达成协议，并恢复谈判。据工会称啊，此后双方提出了数十项建议，但是尽管进行了数百小时的谈判，但星巴克工人联合组织表示，该公司仍未就大幅提高工资和福利提出全面的经济方案。星巴克的这个工会主席林 Fox 在一份新闻稿中就说，我们已经准备好在今年将基础框架带回家，但星巴克没有。星巴克曾说过他们如何重视整个系统中的合作伙伴，但我们拒绝接受对咖啡师工资的零级时投资，也拒绝接受不解决的数百起悬而未决的不公平劳动行为。而星巴克方面的声音呢，则来自他们的发言人菲尔吉，在一封电子邮件声明中说，工会过早结束了本周的谈判会议。他还表示，鉴于今年取得的进展，工会没有回到谈判桌前是令人失望的。即在这个邮件里面说哈，工会的要求是要求小时工的最低工资立即增长 64%， 三年合同期内增长 77%， 而星巴克方面认为这一要求是不可持续的。即说，我们专注于提升员工体验，在过去三年里投资了30多亿美元，星巴克极具竞争力的平均时薪超过了18美元，并提供了一流的福利。对于每周工作至少20小时的咖啡师来说，这些加在一起的平均时薪达到了30美元。星巴克表示啊，到今天周五的上午，除少数门店外呢，公司的运营没有受到重大影响。该工会呢，代表了全国500多家门店，占美国星巴克所有门店的3%多一点。那另外这个上面这则信息呢，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工会并不是包含了星巴克所有的这个员工，它其实只占这个星巴克所有门店3%多一点，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所占的体量不是特别大呢，所以星巴克的这个股价哈、也并没有受到今天这个罢工的影响，全天只是收跌了0.89%。不过呢，过去一个月呢，随着这个可能跟美国的整体股市的一些回调有关哈，星巴克的股价从高位时的11月底20几号的那个时候的102美元，跌到今天87.97美元，跌幅已经接近了15%。那这个在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对于星巴克这样一个巨头来说，股价的跌幅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后续也可以看一看这个星巴克未来他这个咖啡师员工和公司之间的这个劳资纠纷，或者说劳资谈判，还会有一些怎样的进展。 那说完了这个星巴克呢，我们再可以梳理一下华州今年的几次重要的这个罢工和结果。那首要说的肯定是波音了，因为波音呢是整个的它的这个罢工的新闻从今年应该是九月份开始，一直是持续到了十一月初。那波音的罢工呢也是很大程度的影响了整个这个波音的公司的这个飞机制造啊，还有对公司业绩产生了非常重的影响。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波音公司和这个工会之间是达成了未来四年涨薪 38% 这样的一个协议，同时还有一笔12000美元的签约奖金。那当然对比星巴克啊，星巴克要求一次性就要涨60%多，那么波音的这个最后达成的协议呢是涨四年涨 38%， 所以相对来说可能星巴克这边工人提的要求呢在现有基础上更高一些。当然波音的这个机械师本身他们的工资肯定是比星巴克的这样的一些咖啡师啊或者是一些临时的店员是要高得多的，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参考的一些背景消息哈。那么波音的这个罢工呢，它的影响面也非常广，它有超过33000名的这个机械师参与了罢工，影响了整个波音在西雅图地区的所有的工厂和生产线。那波音呢10月23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呢，受罢工等因素的影响，波音公司第三季度的亏损呢接近63亿美元，今年以来累计亏损接近80亿美元。而波音公司呢10月29号宣布呢，也通过增发股票等方式融资至少210亿美元。那波音上个月早些时候波音在10月份早些时候呢还进行了全球范围内呢一次 1.7 万人的裁员，约占整个员工的 10%。所以整个波音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虽然是这个罢工结束了，然后机械师和公司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整个公司的经营压力还是比较大。那另外一个罢工的话就是华大。那华大呢其实在今年的更早一些的时候吧，四月底五月的时候呢是有过一次的这个罢工。那当时罢工的这些主要人群呢主要是华大的一些博士生博士后等等的一些这种非永久教职的华大的一些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那根据这个华大代表华大的这个工会披露的一些数据哈，华大和其他公立研究大学之间的工资差距是非常明显的。华大的这些博士后啊还有博士生呢平均年薪只有23500美元，也就是平均月薪只有1958美元。那么这个月薪的话，可能大家对西雅图的这个房租市场稍微有了解的话，就很可能在很多地方连一个 1B1B 的这个公寓都租不到。所以就是华大里面的这些顶着博士或者博后头衔的高知识人群，实际上可能他的这个收入还不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星巴克的这个店员和咖啡师。所以呢他这个而那个同类的一些院校的这些学术人员的他的一些月薪的平均是3400美元，所以几乎是华大的两倍。所以而且呢华大的这个医疗保健和移民假也是这个这些学者们争取的一个诉求哈。那么最后呢其实华大这个罢工呢其实持续时间比较短，也就是一周多一点的时间。那这个工会和这个学校呢进行了几轮的谈判，最后达成的协议呢是华大会在三年之内将基本的工资提高36%，此外还包括为一些移民预约和听证会提供带薪的休假，并将学生工人的医疗保险费保持为零。所以呢这个结果呢对于华大的这些学生学者还是比较好的。那整个的这个工会呢也表示它代表了整个6000多名的学术学生工作者，包括了一些本科生啊研究生的一些这种TA， 也就是教学助教或者是研究助理讲师博后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职位。所以以上两个这个案例呢也都看到，就是资方和劳方呢最后还是基本都达成了按资方的一些按劳方提出的一些诉求哈，涨工资的这样的一些需求。那么我们后面也会继续关注星巴克的这个罢工会以怎样的方式结束。
好的，感谢陈涛刚才的科普。那我也非常就是不是说高兴吧，就是看到美国的工人会以比如说罢工的形式来争取自己合法的这个权益。那我也是刚刚才通过陈涛的播报才知道，那么我们华大的这个罢工最终的结果是这个 该协议是包括三年内将基本工资提高36%。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学生来说，对我们华大的学生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有利的事情吧。那因为我去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博士生的朋友来跟我说，就是他们我们华大这种学生职工学生在华大打工的这个收入是非常非常低的。那因为大家都已经到博士了嘛，是不是很希望再问家里要钱的。那也就是说每个月$2000的这个收入是没有办法支撑他的生活的。所以说他还是他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怎么说呢，就是非常的纠结吧。就是一方面自己已经这么大了，不想向家里要钱，但是通过在学校打工的这个薪水还是没有办法负担他的生活。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可以看到华大和学生工会就是达成了这个协议。那么我们期待在未来的三年内学生的工资不仅是学生，不就是所有就职人员的工资都会提高。好，那么我们现在再看一下下一则新闻。那下一则新闻的标题呢是华盛顿州新法保护这个弱势道路使用者。那这个新法呢将于1月1日生效。那华盛顿州呢从2025年的1月1日起，它将实行一项新的法律旨在提高这个弱势道路使用者，比如说行人骑行者以及个人移动设备的人员他们的道路安全保护。那这项法律呢通过对疏忽驾驶对这个疏忽驾驶者实施更严厉的这个处罚措施，力图减少这个道路交通事故中行人和骑行者所遭受的这种伤害和死亡情况。那根据这项新法律呢若这个疏忽驾驶者导致这个弱势道路使用者死亡，将面临包括$5000的罚款，最长呢364天的禁禁，以及吊销驾照90天的处罚。那如果这个疏忽驾驶者呢仅导致这个弱势道路使用者遭受严重的这个受伤，那他们将面临$5000的罚款90天的这个驾照吊销交通安全课程以及最多100小时的这个社区服务。那这些处罚的设立呢旨在增加这个驾驶者对安全的责任感，特别是在交通事故中可能对行人和骑行者等弱势群体造成这种严重的后果。那华盛顿州这个安全委员会呢 WTSC 的主任呢谢利鲍德温对此表示呢，这项法律是华盛顿州为提升这个道路安全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那他通过特别关注最脆弱的这个道路使用者，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当你驾驶一辆更大更快速的车辆时，你有责任确保他人的安全。无论是开车骑行还是步行，每个人都有在这个道路上安全通行的权利。那此外呢WTSC 呢计划在2025年的1月开展一项广泛的这种宣传教育活动，旨在向华盛顿州的司机以及这个弱势道路使用者普及新的法律，并推广这个道路安全共用的理念。那这项活动呢不仅仅是对法律的这个简单的宣传，还更加注重提高公众对这种交通安全意识的交通安全责任的意识。那强调呢如何避免道路上的事故和冲突。那政府还将重点教育司机如何与骑行者、行人以及个人移动设备的人群呢共同分享道路，确保各方在交通中的这个安全和通畅。那通过这些新的措施呢，华盛顿州政府希望明显降低这个弱势道路使用者在交通事故中的受伤和死亡风险，并逐步提高全州范围内的这种交通安全水平。那么通过这则新闻，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开心可以看到华盛顿州政府实行这个新法律。那他通过这个保护对这种弱势道路使用者的权益来增加这种道路安全保护。那么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是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则新闻，就是说当时是一个东北大学的女生在 downtown 这附近，那当时她是在晚上在这个人行横道上走，但是当时呢有一辆警车，就是她应该是她是没有在执行任务，然后呢她由于没有看到这个女生，就是没有对这个弱势道路使用者的注意，没有注意到这个弱势道路使用者，那直接就把这个女生撞飞了出去。那么这个女生呢最后也是因为抢救无效死亡了。那当时这个新闻就是也是获得了就是非常多人的关注。那么最后这个新闻的 到现在来说，就是我们都还没有听到对这个警官他的处罚。所以而且这个女生当时她已经是读到研究生的二年级了，也就是说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了，那她突然遭受了这种难以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就这么飞天横祸吧，我觉得真的就是对，不仅是对这个女生来说，对整个她的家庭，还有整个这个 NEU 就是东北大学的这个当时的同学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新闻。那当时呢 NEU 的同学也对这个事情进行了抗议，就是说要求要保护对这种行人的权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来说，大部分的人他们的出行交通方式还是驾车的，就是我看到有非常非常多的路上他们甚至都没有设置这种人行横道。我觉得这是一个社会的，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社会问题，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事情，就是美国这种地广人稀的这种现实情况，就是会导致大家会选择这种驾车出行。但是在很多比如说像这种大学生，还有很多一些没有能力购买车辆的人，对他们来说，那出行就是他们唯一，就步行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方式。那我觉得在道路中我们是必须要保护这种弱势者的。那比如说就像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我们看到这个 stop sign 是一定要停下来的，就算在凌晨，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当时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当时是我的朋友带我驾车出行嘛，我坐在副驾驶上，那我记得我们当时已经很晚了，是凌晨两点，但是我的朋友还是会在这个 stop sign 停下来观察三秒钟，发现没有行人之后他才会通行。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做得非常非常好，我们一定要保护这个行人的这种权益吧。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刚才我们通过这种新闻可以看到，就是华州通过提高这种对这种疏忽驾驶者导致弱势道路使用者死亡或者受伤的这种处罚，那么来就是说对他们起到一个震慑作用。我觉得新规定的这种高额的罚款，或者是让还有这种可能面临一种监禁或者是社区服务这种呢这种措施也可以加强或者是提高人们对于这个保护弱势道路使用者的这个意识。那我觉得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也刚才可以看到，就是在这个 WTSA 也就是华盛顿州这个交通安全委员会他们计划从开展这种宣传教育活动来提高新的法律。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那像我来说，如果我没有看到这种新闻，我甚至不知道这项法律的将会在明年1月1日实施。那我觉得就是说单纯的靠法律也可能是，我觉得法律说是人们规范人们行为的底线嘛，可能是单靠法律也不能是完全就是提高人们的行为意识。那比如说华州政府的这种适当的宣传或者是讲座也是可以，我觉得帮助人们就是更加深入的探讨或者是宣传这样政策，然后通过这样法律和这种宣讲会的结合的方式，我觉得更能有效的改变司机和这个道路使用者的这种习惯和意识，然后从而呢共同构建我们这种更加安全的这种道路环境。好那么我现在呢为您插播一段广告，广告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可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
好的，欢迎回来啊！那我们继续来看本周的热点新闻，我是主持人陈涛。下周开始呢，就是真正的进入到了这一年一度美国最主要的一个节日季节了，圣诞节和新年的这个时间了。那我们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下西雅图啊、Bellevue 啊等等的这一片区域周边一些适合最近大家。如果有假期有空闲，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出行去休闲娱乐逛一逛的这样的一些非常值得一去的也就是这个季节才有的一个限定的打卡地。首先呢，第一个呢就是在这个Seattle Downtown 的这个 T-Mobile Park， 那这里呢也就是那个T-Mobile 中心的那个体育场那儿哈，它有一个Enchant Christmas 的一个活动。那这个活动呢是被誉为是西雅图冬季最金碧辉煌最有气势的圣诞活动。那这个活动里呢有世界上最大的圣诞灯光迷宫，让游客在绚烂的灯饰中寻找节日惊喜。另外呢，现场还有溜冰场、圣诞市集、手工艺摊位以及丰富的美食和饮品。孩子们可以和圣诞老人合影，大人们呢则可以享受这个现场的音乐和购物的乐趣。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全家同乐的冬日奇幻乐园，为节日增添了无限的光彩。那整个的这个圣诞的这个主题的区域呢，它是从11月22号就开放了，会一直持续到12月29号，所以还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还没有去体验的可以把这个放到你的计划里了。那整个的这个门票呢，它是从27美元到48美元不等哈，它会根据每一天不同的这个主题活动和这个门票里面所包含的一些权益会有所不同，所以大家可以去活动的官网去进行查阅。那第二个给大家推荐的地方呢是这个Wonderland Park Zoo， 也就是在这个西雅图北边的这个动物园 Wonderland 动物园。那么动物园里面呢，在这个季节呢也是专门做了一个动物园的这个彩灯展哈，名字叫 Wild Lights。它是从11月15号就已经开始了，然后一直延续到1月19号，它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那每周一呢它会这个闭园，它因为这个动物园呢它也是类似博物馆的这样的一个作息哈，每周一是闭园的，所以周一是不开的。另外呢它这个新年夜12月31号还有12月24号、25号圣诞节这两天也是不开门的，所以大家可以去这个动物园的官网上去看一下它的这个时间。那整个这个动物园的圣诞彩灯呢它里面是就是用这种灯和这个各种的艺术造型和不同的这个形状的设计，甚至还有一些这种可以会动的一些交互式的设计呢，就是把它做得非常的有新意和别致，仿佛让整个的动物园到了晚上变成了一座疯狂动物城。然后呢这个灯展呢还配合了这种有音效然后有动来这个不是这种静置的，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确实我也去看了一下哈，有一些灯特别的有意思，它可以比如说有一个孔雀型的这个灯，它是可以有那个一些电机然后实现一个孔雀开屏的这样的效果。然后一些这个还有一种大王花的那个一个灯啊，你踩小朋友踩到上面去，那个花还会吐一个气的一个圈圈出来，所以非常有互动性。然后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在这个灯展的那一天我们还遇到了一些中国人，因为他们实际上就是负责这个彩灯的设计和布展和维护的，实际上他们是来自中国彩灯之乡四川自贡的这个彩灯团队。所以我问了他们一下，他们其实这几年都连续在这个西雅图动物园每年到了冬季为整个西雅图人民带来了这种拥有这种传统的中国风中国手艺的这样的一些这种彩灯的设计，然后又结合本地的一些需求和文化，真的是做得非常棒。所以这个西雅图的这个动物园和四川的自贡的这个彩灯的这个机构呢已经合作了很多年了。那 现场呢，除了这种漂亮的彩灯以外，还有来自这个四川的一些川剧变脸啊、杂技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活动，所以大家在这边，尤其这些华人嘛，如果没去过的，千万是不要错过。那第三个推荐呢，就是 Belleville 植物园的一个灯展了，它的位置呢是在Belleville Botanical Garden， 也就是戴维尤的植物园，那时间呢是从11月30号一直到12月31号。它的门票呢是11岁以上每个成员是8元，停车费呢是5元。那 Belleville 植物园呢是东西啊紫图地区呢非常大家很喜欢的一个地区哈，园区非常大，然后呢平常白天的参观呢也是免费的。那这个到了冬天呢，它进行了一些彩灯的装饰，大家花的这个钱呢也不会很多，也就$8一个人就可以去里面看看这个晚上的这个装饰的彩灯和植物园的这个夜景，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那另外第四个推荐点呢，也是在 Belleville， 就是在 Belleville Square。那个地方，它从11月29号开始一直到12月24号每天晚上都有这个雪花歌舞秀哈。那到了每天的晚上的7点会准时开始，会有这个夜晚的一个巡游派对，然后整条街上呢会点亮这个非常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灯光，然后呢在这个派对里面呢也有各种的童话角色啊等等的一些人在这个地方巡游，然后声势浩大，而且这个在巡游的期间呢还会下这种人造的一些雪花，是非常浪漫和漂亮的，家里有小朋友的话也是千万不要错过的。你比如说可以去下午到 Belleville 逛个街吃个饭，然后等着7点看一场这个圣诞灯光秀再回家，所以这个也是非常棒的一个经历哈。那这里也想问问 Adeline， 你在这个西雅图或者在美国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这种圣诞期间的出行经历呢，也可以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好的，陈涛。那像刚才陈涛提到的这四个地区啊，那我自己是本身是去过这个 Belleville 这个植物园，然后还有我也去过 Belleville 这个雪花歌舞秀。那就像刚才陈涛分享的一样，就是在这个 Belleville 植物园里赏灯也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奇特的经历吧，因为看到就是他们会把一些小兔子呀或者一些小动物呀做成这种灯饰，然后放到这个植物园里面。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们当时还做了一个就是模拟的一个农场这样子，然后里面有比如说小兔子、小鸡、小马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在晚上尤其黑天之后，这个灯打开了之后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小朋友，他们家长会带着他们去，因为临近圣诞，所以他们也会在头上戴这个灯呀或者是圣诞的小帽子。那么一进去这个园区就可以看到这个，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氛围，就是像你一下子就有啊，就像我们中国过年一样的这种很浓厚的这种氛围。我觉得这个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我觉得大家如果有这种灯或者是植物比较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哦，对，我忘记说了，就是他们也会在这个植物上，比如说一片叶子上给它绑上灯，然后就能看到这个植物的形状，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就刚像还有就是刚才这个陈涛说到的这个雪花歌舞秀，那也是不要没有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圣诞的一个节目了，但是它就是从每年的这个11月29号就是11月的最后一天，一直到12月24号，那将近这一整个月的时间都会持续。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朋友带我去的，我就觉得非常非常震撼，就是从天黑大概是七点的时候就会准时开始，然后这个道路就会封路，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什么迪士尼的一些人物呀，还有一些什么或者是漫威的一些人物啊，他们也会出现，就是说带着这个。就是像我们国内的这种灯展一样，不是叫车叫什么周就是
花车巡游之类的。
对，花车巡游，对，就像花车巡游一样，然后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和家长都会去。然后像刚才陈导说的这个，每到我记得好像是快结束的时候，就天空就会下这个雪，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然后也是同样，就是大家可以感受到这种圣诞的氛围。那我觉得美国人就是在对这种节日庆祝来说，他们是非常非常在意这个节日氛围的，因为也可以看到现在像很多很多家庭，他们也是自己在自己的房子上呀，或者是车上都装上这种灯，车上会带这种小鹿角，然后包括在自己家的花园也装上这种灯，所以我真的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歌舞秀，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经历。 好，那么下面就为大家带来最后一则新闻。最后一则新闻的标题是呢，国际游客希望打卡华盛顿州的三大隐藏宝地。那在国际旅行中呢，人们常常会参观这种最常见的地标。那作为游客，大家都希望打卡最著名的景点。但在一个陌生的国家呢，有可能就是比较难以找到这种鲜为人知的隐藏宝地。不过这个最近这个豪华游艇公司叫 Barefoot Indonesia， 那他们呢通过帮助游客发现这些宝地呢，解决了这一难题。那该公司对数千名这个国际游客进行了一项调查，选出了120个游客最希望参观的隐藏宝地。那与大峡谷等标志地区不同呢，此次调查侧重于游客心目中鲜为人知的一些目的地。那这个 Barefoot Indonesia 表示呢，虽然这些地点对于当地人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对于这种全球的游客来说，他们堪称叫什么隐藏的宝石啊。那在调查结果中呢，包括像新墨西哥州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国家公园和博物馆在内啊，华盛顿州呢共有三个地点上榜，那其中一个呢更是跻身了前十名。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些地点的一个详细介绍。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调查中排名第九的这个著名的景点是西雅图的这种流行文化博物馆，也叫 MoPOP。那么该博物馆呢位于西雅图标志性的这个 Queen Anne 社区，那步行呢即可到达太空灯塔Climate Pledge Arena 等景点。那新闻稿称呢，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丰富多样的展品为这个当地文化感兴趣的游客提供了这种奇特的体验。那 MoPOP 呢，就是这个流行文化博物馆的意思啊，它拥有多个楼层的这种沉浸式的互动展览。该博物馆最初由这个微软的联合创始人保罗·艾伦于2000年创建，原名为呢体验音乐项目。那它占地呢是14万平方英尺，由著名这个设计师呢弗兰克盖里来设计的。那无论你是喜欢音乐、电影、名人，还是流行文化中的其他方面，那你在 MoPOP 中呢都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内容。那在目前在这个 MoPOP 中呢，他们的展览包括比如说像这种吉他画廊啊，独立游戏革命，然后这个涅槃乐队这个朋克革命等等。那他们还有很大面积的专门用于展示这种奇幻、科幻和恐怖主题的展区。那门票呢是根据日期、时间还有访客年龄的不同而有所不同。那我们如果朋友对这个 MoPOP 比较感兴趣呢，你们可以在线查询一下具体的票价，然后比较一下日期。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也就是说华州备受国际游客喜爱的一个地标。那华盛顿州上榜的第二个地点是这个弗里蒙特的这个巨魔雕塑啊，它在这个榜单上排名是第22位。那这个弗里蒙特巨魔呢是位于西雅图弗里蒙特地区的这个极光大桥下方，它是一个抓着大众甲虫汽车的一个巨型雕塑。那新闻稿称呢，这件奇特的公共艺术品作为西雅图的风景，为西雅图的这个风景增添了很多乐趣，那吸引游客呢来拍摄这种独特的照片。那据这个弗里蒙特艺术委员会介绍呢，每年万圣节在这里都会举行这种现场的音乐活动，那庆祝这个巨魔的生日，那这一活动呢又被称为是巨魔节啊。那根据弗里蒙特商会的这个资料呢，这座雕塑是城市和弗里蒙特艺术委员会发起的这个艺术竞赛的结果，那旨在改善大桥下的区域。那这个雕塑呢是由艺术家史蒂夫·巴达内斯，还有唐纳·沃尔特，还有罗斯怀特黑德，还有这个威尔马丁共同创作。那很遗憾没有办法给大家展示这个照片，但是我个人看到这个照片是感觉非常震撼的，就是一个巨魔在趴在这个高速公路桥底下然后呢一只眼睛是被蒙上的，然后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又震撼然后又可爱，所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这里参观一下。那下面我们再看下一个华盛顿州备受青睐的一个自然景观。那排名第61位的是华盛顿州东部的这个帕卢斯 帕鲁斯瀑布州立公园，那它位于这个拉克罗斯，这个占地94英亩的日间石油公园，以壮观的这个瀑布景观为中心。根据华盛顿州州立公园这个规定呢，游客在参观时需要遵守公园的规则。那通往这个峡谷和瀑布底部的这个步道呢，已经永远关闭了。但是游客呢，仍然可以在指定的区域内欣赏这个瀑布的美景。那公园是禁止拖车和房车进入的。此外呢，这个公共园区的大部分区域呢是没有手机信号的。那如果游客们想要前往呢，需要提前做好规划。那这个帕鲁斯瀑布那个州立公园的夏季开放时间呢为早上的6:30至日落，那冬季呢则缩短至早上8点开放，仍于日落的时候关闭。那如果我们朋友们想去参观的话呢，需要这个 Discover Pass。那如果你没有持有这个 Discover Pass 的游客呢，你是需要支付这个入园费用的。那下面再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在这个调查中排名前10的一些隐藏宝地。那首先第一个呢是这个七大魔山，它位于这个内华达州这个拉斯维加斯。那么第二名呢是这个金字塔湖，它也位于这个内华达州，它是在内华达州这个雷诺附近。那么第三名呢是这个国际 UFO 博物馆与研究中心，它位于这个新墨西哥州的这个罗斯威尔。那么第四名呢是这个北达科他州这个牛仔名人堂，它呢位于北达科他州这个梅多拉地区。那第五名呢是这个叫小狂野马峡谷，它是位于这个犹他州这个哥布林谷州立公园附近。那第六名呢是这个旧奴隶市场博物馆，它是位于这个南卡罗来纳州的这个查尔斯顿。那第七名呢是这个印第安纳沙丘，它是位于印第安纳州这个安沙顿沙丘国家公园内。然后第八名呢是这个底特律历史博物馆，它是位于这个密歇根州的底特律。那第九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流行文化博物馆，就是这个 MOPOP， 它是位于我们这个华盛顿州西雅图地区。那第十名呢是这个卡尔斯巴德洞窟国家公园，它是位于这个新墨西哥州的这个卡尔斯巴德。那也这个 Barefoot Indonesia 的总监呢，这个这个塞巴斯蒂安呢，他也在这个新闻稿中表示呢，我们的调查显示，游客越来越渴望寻找远离人群的这种安静，沉溺在当地的文化中，探索那些大部分游客疏忽的一些隐藏宝地。那这些传统的目的地呢，不仅让游客可以避开拥挤的人群，也能与所到之处建立这种更深层次更个人化的联系。那我觉得随着寒假的到来，大家可能也有各自的出行计划。那就像我刚刚没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之前，我甚至也不知道我们西雅图这个流行文化博物馆就是个 MOPOP。 那可能随着寒假的到来，我也想要去这个 MOPOP 博物馆看一看。我觉得就像刚才新闻中说到的，那大部分人是很想要真正的深入这座城市的。那比如说与其去一些非常非常知名的景点，那这些知名景点当然要去啊，但是我是说除了这个去这种知名的景点以外，我们也可以去这种小众的景点去参观一下。好，那以上的新闻内容就是由陈涛和 Adela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是下载这个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再见，祝大家节日快乐，再见。
大家节日快乐。